出埃及记第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就藏了他三个月。当神把他的百姓带到死的地步的时候，同时也为他的百姓预备了执行救赎计划的器皿，就是这个儿子摩西。见他俊美，表明摩西的父母看出神在这个俊美过人的孩子身上有特别的心意，相信神会保存他的性命，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因此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，直到神允许的时间到来。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。后来不能再藏，表面上是人没有办法了，实际上是神的时间到了。蒲草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畔的植物，古埃及人用蒲草造船，蒲草箱可以漂浮在水面。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只在外表涂上一层防水的沥青和石油，搁在河边的芦荻中，既可以隐藏孩子，也可以防止被水流冲走，表明摩西母亲的计划并非是要把孩子放在河里飘走。箱、箱子原文与方舟是同一个字。摩西的母亲尽他所能来保护孩子的性命，最后将他交托给神。信靠神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与神同工，尽自己的本分，把其余的事情交给神。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暗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，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。他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，说：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法老的女儿可能是阿赫摩斯一世的女儿，她恰好出现在尼罗河边，又恰好看见箱子在芦荻中，孩子又恰好地哭了，勾起了她的恻隐之心。这么多的巧合，完全是神的手在背后的安排。法老的女儿认出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，可能因为摩西生下来第八日受过割礼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：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，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孩子的姐姐所说的话很有智慧，她把去和叫一个奶妈两件事连在一起。法老的女儿如果同意，就是同意他去，并且叫一个奶妈。为你奶这孩子，这句话直接把这孩子的所有权推给法老的女儿了。法老的女儿说：可以。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。从人看， 这件事明显违背了法老的命令。但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法老的女儿竟然同意了。童女原文指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女子。米利暗可能已经十多岁了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，你把这孩子抱去，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。为我奶他，表明法老的女儿已经承认这孩子是属于他的。妇人如养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还能获得工价，这正是神奇妙的安排。孩子见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孩子见长，指断奶以后大约3至5岁。做了他的儿子，指接纳摩西成为埃及王室里的一员。法老是撒旦用来阻止神计划的器皿，法老的女儿却成为神用来打败撒旦权势的器皿。法老要消灭以色列人，神却让摩西在法老的宫中安全地成长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阻挡仇敌消灭以色列人的全是女人，收生婆，健壮的希伯来妇人，摩西的母亲，摩西的姐姐和法老的女儿。这正预表将来神要行女子护卫男子的心事。摩西名字的希伯来文意思是被拉的，埃及文意思是儿子。许多法老的名字中包括摩西，意思是某某神之子。例如法老女儿的父亲阿赫摩斯一世，意思是月神之子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。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只来到以色列人中间，表明摩西已经了解到自己的身世，并且认识了自己父亲的神。此时摩西已经40岁了，他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到希伯来人被埃及人压迫，心中就起了拯救弟兄的雄心大志。在人看来，摩西不但有信心，也有热心，有能力，有经验，并且是唯一有足够的才能和地位来胜任拯救大事的人，可以说舍他其谁。但在神看来，摩西的这点信心只是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工作的开始。在主耶稣成就救赎之前，神的百姓还没有完全领会救赎的方法和内容，但他们却热切盼望神的工作。虽然这样的信心还不完全，但神却承认这样的信心。正因为这样的信心还带着残缺，才显出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恩典，无论在旧约和新约都是恩典。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 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：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：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想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便惧怕，说：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摩西的策略和道路是，以暴力革命来对付埃及人，以道理学问来说服希伯来人，以政治手段来团结弟兄，对付共同的敌人。摩西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希伯来人不但没有感谢这位有能力有地位的王子为他们出头，反而完全不领情。摩西突然惧怕了，他发现在属地的事上蛮有把握的策略，到了属灵的事情上却完全行不通。神借着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失败，让他对自己失去了把握，体会到属灵的征战光凭属地的才能和势力是远远不够的。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法老为这事想杀摩西，表明法老从这事上看出了摩西想发动革命的野心。摩西在王宫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也充满了埃及人的想法和野心，想用属地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，想凭人的才能来替神做事。而神却让摩西一开始就受到这样一个极大的挫折，让我们看见一切属灵的事情都应当根据神。一，动机必须本于他。任何一件由人所发动的事情，无论是出于人的爱心、热心还是雄心，都会因着环境里的难处而惧怕，即使做成了，也只是荣耀人而不是荣耀神。二，方法必须依靠他。任何一种从肉体中出来的方法，无论是人的拳头、道理还是政治手段，都是神所看不上的。三，目的必须归于他。人所想做的，只是不受欺负地活在埃及，而神所要做的，却是领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，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米甸地位于埃及东方的旷野，摩西从埃及逃往米甸，是被迫放弃过去的40年。神不是在摩西自以为行的时候来使用他，却是在他自己以为行的时候来拆毁他。在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派不上用场的旷野，对他进行属灵的预备。一日，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。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米甸的祭司可能是侍奉独一真神的。槽指井旁的水槽，人们从井中提水上来倒在槽中，供羊群饮用。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，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这群牧羊人很坏， 等他们打满了槽，才把他们赶走，然后坐享其成。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，他说：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刘耳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，即米甸祭司叶特罗。他奇怪为何来得这么快，表明女儿们经常受那些牧羊人的欺负，必须等牧羊人的羊群都喝足了，然后才轮到他们引自己的羊群，所以很迟才回来。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。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，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西波拉名字的意思是鸟儿，格顺名字的意思是异族人。摩西给儿子所起的名字表明，他已经接受自己是在地上寄居的，因此甘心做一个平凡无名的人，甘心自己所学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被埋没。当人在心思上恢复了寄居的地位的时候，才能脱离地上名与利的引诱。在米甸旷野的40年里，摩西过着平淡的牧羊生活，直到将来他在旷野牧养200多万问题人物的时候，才显出这40年平凡生活实在是不知不觉地接受神的训练和造就，使他渐渐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埃及王死了，可能指图特摩斯二世死了，王后哈特谢普苏特成为女法老。她没有继续执行杀戮以色列男孩，但却大规模建筑神庙，所以继续奴役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可能以为法老一死，情形就会好转，但现在法老死了，情形却没有好转，希望全破灭了，所以此时才想起向神叹息哀求，哀声达于神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神始终掌握环境，他听见、纪念、看顾，知道一切，一面在旷野预备执行救赎计划的器皿，一面在埃及预备环境，要把他的百姓带到叹息哀求的地步，在心思上愿意离开埃及。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叹息哀求引发了神的工作，神所要做的完全是根据他的恩典，根据他自己的救赎计划。就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表面上是因着神的信实，实际上这约本身就是因着神的恩典。神一直在等着听他们的哀声。 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。所以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但人不但信心是残缺的，叹息哀求也是不诚心的。一旦环境发生变化，他们又会改变主意。因此，人在救赎的过程中一点地位都没有，完全是神的恩典在那里做工。人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信心来配合神的工作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